我的朋友狗，作者榕树下网友馥郁。
女孩身着艳丽的玫瑰红傣族服饰，脸上绽放着欢畅的笑容，双手搂抱着一条大狼狗蹲在地上。狼狗双眼闪亮，体态健壮，充满活力。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这样一张照片，许多同事与朋友都不明白我怎么敢抱着狗照相，怎么那么喜欢狗。而我早就想写写我的狗，然而这么多年每次我都写不下去。童年的记忆是最具穿透力的，时隔多年之后想到他们，一种欢愉就会在我心底涌起。与此同时，我又能感到那种强烈的伤痛，让我很难多想下去。童年没什么太多娱乐的，电视也没有，所以院子里一位职工的狗成了我们的朋友。他喜欢打猎，养了一条白狗，身材修长，没有一点多余的肉，毛发很短，显得特别精干。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，那狗从不乱咬人，也不吃别人给的东西。我们有时拿馒头或骨头逗它，它根本不理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我们眼里的好东西啊。而另一位住在不远处的职工也喜欢打猎，也养了一条白狗。他的狗正好相反，毛长而略卷，而且不停地长，隔段时间必须修剪一下，否则就盖住了眼睛，会从身上脱下来，跟羊一样。我们觉得真有意思，我们小孩就喜欢逗狗，跟狗玩。后来我们家自己也养了狗，前后养了四条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四眼和虎子。四眼是我们家养的第一条狗，是父母的朋友送的。狗的双眼和蹄子发白，浑身乌黑，乌云罩雪一般。那个时候我大概六七岁，刚来时我有点怕，父亲说别怕，动物不会乱伤人的，你不惹它，它不会咬人的。果然我发现它在与我们熟悉之后很懂事，拍拍它的头，摸摸它的脚，把它抱起来，将手放入它的口中，跟它玩得可开心了。动物怎么能跟人一样的？当时我好奇怪。我只有一个洋娃娃，狗成了我的玩具，而且是活的，能做许多事儿。那一年，贵州下了场罕见的大雪，足有一近多深，四眼在雪地里奔跑，身子全被雪埋住了，只剩下一个脑袋和一条尾巴在外面。白雪，黑头，黑尾，煞是好看。说人的眼睛会默默含情，谁都信，可我说狗也会默默含情，可能没人相信。我就看见过小狗坐在地上与我玩时看着我，歪着头，竖着耳朵，双目波光粼粼，一片云集，凝视的眼神有话要说。而虎子呢，最有意思的是他除了看门还会抓耗子。家里竹竿上晾晒的面条晚上总有耗子偷吃，虎子就跳起来去抓，用嘴咬，开始时一口把抓到的耗子给吞了，后来不吃了，抓到之后用爪子逗弄着玩，耗子一跑他就用脚摁住抓回来，一跑就抓回来，几个来回将耗子折腾得半死。狗无论白天晚上都那么警觉，一有动静就竖起耳朵马上起来，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虎子黄白色的毛，还在家里生了小狗，要生产时虎子不停地叫唤打转，平时对我们十分温顺的它不让我们靠近。妈妈拿了一床蚊帐给它垫上，它在痛苦的疼痛中将蚊帐撕碎了。妈妈不让我们看她生产，在她生完了两个小狗后才让我们小孩子看。 可到了下午，虎子又生了两只小狗，那时它的样子虚弱而满足。我上蜀菜对生命一点也不懂的状态，看到它的痛苦的忍受及地上的鲜血，非常的震惊。狗通人性，大人们常这么说，我也发现狗很懂事，特别的灵活。我家里从大人到小孩都喜欢狗，有狗在，到哪儿去大人也放心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和哥哥放学时，狗见我们回来了，又蹦又跳，尾巴直摇，扑将上来。每次带着狗去接跑车回来的爸爸或者上山玩，他都兴奋地跑在前面，然后看我们还没到又跑回来，或在不远处等我们，一路上嗅来嗅去，不停地撒尿做记号。你不得不为他永远的亲情和活力所感染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分辨出家里人和外边人的脚步，从来不会搞错。我们对狗也好。四爷有一次和我们走铁路去小河镇玩，来了列车，妈妈担心他乱跑，掏钱买了一个豆沙包，而我和哥哥却眼巴巴地看着没份儿。我们一点一点地喂他，引他与我们站在一边。等列车开过去，结果那只包子被我和他各吃了一半。我想我到现在都喜欢吃豆沙包，可能就源于那时的诱惑。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在外面我从未见他和人吵过嘴。但有一次我和他带着狗去买菜，狗跑在前面时，一个迎面而来的男人用手里拿着的空油桶朝我家的狗打了一下。你干什么？父亲看到后和他吵了起来。男人坚持说，狗嘛，碰一下就碰一下吧。父亲坚决不肯，他又没有咬你，你凭什么打他？我第一次看到父亲为狗动怒，我在旁边大气不敢出一下。事后父亲回到家还说此事，因为我是女孩，对我当时的举动他原谅了我。而我自己到现在还为自己的懦弱难受。我记得我一个男同学一次带了他的狗到铁路上去玩，后来狗给压着了，鲜血直流，他用塑料袋子兜着他的一条被压的腿帮助他回去。那时的小心和心痛感与平时调皮劲儿判若两人，他与狗当时组成这幅画面让我心都在颤。可能是因为养过狗，特别喜欢狗的缘故，以后的日子有了电视之类的东西，我们一家人特别喜欢看有关动物的影片和节目。沉默的朋友、熊，还有一部描写非洲狮子与人感情的电影。每回我看到这些关于动物与人之间感情的影片，都会忍不住双眼泪水直流，都会勾动我心中的某一根神经。按说现在政策宽了，条件也比以前好了，养狗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事儿。可我们家四个人谁都不愿提养狗的事儿，一说起来就说麻烦。其实我知道并非是麻烦，而是伤透了心。那几只狗还有我们家院里别人家的狗，对他们的死和我家里人一样感到太伤痛了。那时总有人用药毒狗，四眼小黑就中了毒，被毒之后母亲给他灌肥皂水，但最终没什么用。几天后他双目失明，走着走着一下子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亲眼所见这一幕让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不解与仇恨。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心狠，容不下一条可爱的生命，下得了毒手。而当时一阵一阵的打狗行动更是让人心惊肉跳。有的人将狗藏到乡下，有的赶到山上，能躲就躲，躲不过就必须打掉。我们院里都是将狗吊死，狗被绳子套住脖子，绳子的一头搭在单杠上，人用力一拉，狗来不及叫唤一声便会被活活的吊死。 一般会有许多人去看，而狗当时并不知道与他嬉戏逗乐的人马上就会要他的命。一次是早上打狗，中午我在上学路上遇到一个大人，他对我叫道，你家里的狗打了吗？晚上要狗日吃啊。我听了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蹲在地上大半天起不来，开始呜呜的哭，一次次的养，一次次的打。后来我们家再也不忍心面对自己的狗惨遭的厄运，父母将狗送了人。之后几天，家里从大人到我们都非常的沉默，不敢提狗半个字。我们都知道狗被别人家处理了，怎么处理却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，也不能问。与狗相处的岁月随风上逝了，但在我的童年时候，它曾给予我的种种快乐，还有对生命的最初的认识，我永生不忘。狗的品质，忠诚、勇敢、活泼、热情、爱憎分明，总让我反省我们人类自身。我会永远怀念我的狗，并将对之的热爱转移到热爱动物、热爱植物、热爱生命的赋予上。不管在哪里看到狗，我都会情不自禁的侧目，有可能就摸摸它、抱抱它，就像童年时一样。去年在云南大理，天近黄昏，一群旅游者到花市去买花，一个女孩被一条浑身威武活泼的狼狗吸引住了。狗的主人，一位看花市及菜场的老人，见到这一情景特别的高兴，让狗与女孩玩，同行者吓得要命。女孩好不容易将活蹦乱跳的狼狗搂抱入，请他们拍照，他们站得老远，拍了两张就跑，还算幸运。这张照片尽管小但非常清楚，女孩特别喜欢，将之放大送人，并压在了玻璃板下，于是就有了我与狗的这张合影照片。